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赵会长您好，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你好你好，我呢我做过这个十几年的工业设计，因为我以前就是搞艺术的嘛，所以来澳洲呢，我发现澳洲的艺术市场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来这个运作。我们目前这个协会呢，我们叫澳中文化艺术教育交流协会，主要是把中国的这个艺术啊介绍到澳大利亚来，因为澳大利亚的这个新闻是对外是相对公开的，也便于传播，那中国的这个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在这个国际舞台上也会传播得很快很广。
那您是如何与绘画结缘的，又是怎么样最后选择精进到这个水彩画这一块呢？
这是与很多家庭教育是有关系的，我祖父就是个画画的。另外呢，我很小的时候吧，我们在这个我们那个地方的一个文化教育少年宫在他那个附近住着，他们天天都有大量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培训，我也是他们那个小学生之一。我大概从4岁就开始画画，画到大概有12岁，到后来考大学以后学这个艺术，我是艺术教育学院出来的。
那是什么契机使您想到要在澳洲成立这个中澳艺术教育交流协会呢？
是这样的，本来呢，因为这个绘画的这个技能我已经丢了好多年了，但来了以后呢，遇到一些这个像我一个情况的这些画家，我们想搞个联合画展，到处去找展厅，然后也需要做一些这个社会的活动。那后来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的时间久了，我们就想，这个总是要有一个组织吧，而且呢，我们也想把这个中澳艺术叫它。让他们充分的进行交流经过申请，澳洲消费署批了我们这个协会那只有这个协会呢，我们就很好的在进行工作了。目前呢，我们除了做这个就是水彩画展、少儿画展，还有中国艺术家的展览还计划后面做高研班所以说这一些呢，都是为了把这个中国的艺术很好的推广到澳洲这个平台上来。那我们也接触了很多这个西人的这个艺术家，慢慢的我们把这个西人的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作品也慢慢的推广到中国去。
不妨讲讲您在创作水彩画时的一些心得吧。
现在的很多的艺术培训培训班、培训学校我倒是建议他们这些个教学老师将来以后对孩子的这个教育不要过多依赖于 iPad 手机你拍一些图片来学生画，基本上你就把前期的这个透视色彩构图就给省略掉了。那对孩子的这个学习是没有什么太大好处的。你还是应该有些透视还有些色彩的总和特别是构图。因为这个构图在每幅作品里面占据很重要的位置。那你用照相机拍一下，你就不需要构图了，因为照相机构什么图，你就是什么图嘛。所以说这个应该还是需要一些小朋友们加强训练的一个过程。
那赵会长，您认为现在的一些小孩子他们学习艺术的前景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呢是好多家长也问过我，因为现在小朋友很多有从3、4岁就开始学绘画的，因为绘画这个技术它不同意这个很多一些纯技术，它也不是个纯粹的个技艺，因为它与这个构思创造还有你打开这个小朋友的将来的这个对未来的一种向往这个又有很大的作用。可是现在艺术生越来越多，就是很多家长在问我，小孩子学艺术将来以后会怎样。随着这个新型技术的这种发达像将来以后 5G 还有人工智能还有这个市场对人工会越来越少技术会越来越发达，它会淘汰更多的人工，用技术和这个智能来取代人力劳动。那这个艺术呢是这样，艺术呢它是完全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这个机器是很难做得到的所以说艺术还是引领技术的我认为将来以后这个学艺术的人，一般的小朋友的思路也比较开阔， 他考虑的问题也比较多。从小学艺术的人呢，慢慢的现在艺术呢也开始这个走进这个市场，他完全脱离了以前那种你只要是个画画的将来一定会成为艺术家，现在呢慢慢会脱离你可以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比如现在这几年中国搞的就是美术工作室，还有各个学校的培训班，现在澳大利亚也很多，就是你是个学艺术的，你可以培养下一代的小朋友现在一些小有些做的比较好的这工作室，它线上教育线下教育的生源也特别多。它不但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也可以培养更多的这个学习艺术的小朋友。这个还不同于学习舞蹈啊音乐呀、这些东西，因为学艺术的人吧他没有老，很多人吧从30岁就开始学画画，一直到了70-80岁还在画。所以说这既是一个很好的爱好。如果要是能把这个爱好做成一个事业，那应该是也是人生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很多人也追求这方面的东西。所以说搞学习艺术啊对人是有很大的收益的。现在呢就是很多人是在想这个就如何让艺术让它变现，这个呢是牵扯到这个生活问题，没有收入你这个很难坚持的。所以说要想把艺术变现呢，现在比如说我们搞画展吧，我们这个有这个当代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但是也有老师这个培训的学生的作品。我们这个考量呢就是让所有爱好艺术的人充分的展示自己的作品，我们给他信心，让他们看到大师的作品是怎么样的，另外呢我们需要给这些初学的人让他们充分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对自己学艺术也得到社会的肯定也有信心，所以我们是从这方面考量的。慢慢我估计啊这个艺术可能会引导将来的这个发展。其他的技术呢一些传统的一些技能可能会慢慢消亡，但是艺术不会消亡。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